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圣经是在但以理书的1章14到21节，经上记着说，伪伴便准许他们这件事，试他们10天，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伪伴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4个少年人，上帝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胜过10倍。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敞开你的心。
主渐渐感动你，你会了解爱的真谛，你会为主传福音，也会赞美天父上帝。感谢救主丰盛的爱，快把心门敞开，让主爱融化你，使你生命得更新。主渐渐感动你，
感动你的
心，你会了解爱的真谛，
爱的真谛，
你会为主传福音，
传扬他的，
也会赞美天父上帝，
赞美上帝，
感谢救主，
感谢救主。
丰盛的爱，快把心门敞开，让主爱融化你，使你生命得更新。感谢救主，
感谢救主，
丰盛的爱。心门敞开，让主爱融化你。
是你生命的更新。感谢救主，
感谢救主，
丰盛的爱，
丰盛的爱，
把心门敞开，让主爱融化你，是你生命的更新。感谢救主，
感谢救主，
丰盛的爱，
丰盛的爱，
快把心门敞开，让主爱融化你，是你生命。
亲爱的朋友，当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完成十天试验之后，但以理与他的同伴比其他人聪明十倍。如何测试出来比其他人聪明十倍呢？是不是有些人考了十分，有些人考了一百分？是不是这样呢？圣经讲到大卫与非利士人作战，当大卫回来后，大家唱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大家就会去到战场，然后去计算尸体，把大卫杀死的堆成一堆，把扫罗杀死的堆成一堆，然后计算出来，大卫杀死了一万，扫罗杀死了一千，是否是这样呢？我们的回答是不是，而是强调大卫比扫罗更加成功。在这里但以理也是一样，表示但以理与他的同伴比其他人聪明。十这个词语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在毁灭索多玛之前，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要做什么。这边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亚伯拉罕向上帝祷告求问有多少义人的时候，体现出上帝不愿意看到人的灭亡。在尼尼微城的事情上，也凸显出上帝愿意原谅人，愿意赦免人，不愿意降刑罚。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去索多玛，去看一看城中的人是否真的像传说中的一样。亚伯拉罕是一个族长，每天会卖羊毛羊奶，同时也会购买日常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亚伯拉罕就懂得该如何的去杀价。不像今天有超市，所有的东西都有标价，那个时候没有。今天的中东也是一样，去买一些纪念品也需要讨价还价，亚伯拉罕是很会杀价的。当亚伯拉罕说如果有五十个人的话呢，是否要毁灭呢？之后亚伯拉罕讲说到五十人减五呢，四十五人，三十人，二十人，十人。上帝最后说如果要有十个人，上帝说他也不毁灭那城。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停留在十个人呢？因为罗德在那里，罗德与他的妻子与孩子可能加起来就是十个人，或许是这个原因，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因此十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十是一个基本的含义，讨价还价的时候不能够再低了，是最小的亮度单位了。希伯来人写下十这个数字有一些的想法在里面。希伯来文有数字的这个文字是没有符号来代替数字的文字的，因此写的时候就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代表一，以此类推。而希伯来文字母的十是字母的大小上最小的，因此我们晓得为什么希伯来人中讲到十是最小的量。但以理在巴比伦要学习巴比伦的这个语言，在三年里要完成他们的学业，三种的语言要学习。亚兰文就是古代中东的普遍语言，就如今天的英文一样，是世界性的语言。然后阿卡语言，楔形文字写在泥土板上，然后是苏美语言，是一个古老的文字，如同今天的拉丁文一样。今天没有人在讲拉丁文，但是在一些古老的书籍之中也会出现。天主教的弥撒也是用拉丁语，同样苏美语也被用在圣殿里面，他们会学习生物、地理等等的内容。在《先祖与先知》这本书之中，描述到但以理这几个希伯来的青年之时，有如此的一个论述，他们研究加勒底的文字言语达三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坚定地效忠上帝，并经常倚靠他的能力，他们既有克己的习惯，又有热切的意志和虔诚，以及坚贞的美德，并不是因为骄傲或野心 而被引进到王的宫廷，与那些不认识也不敬畏上帝的人为伍，他们乃是被掳到异地，被无穷智慧之主安置在那里的。他们虽然远离家庭的感化和神圣的团体，但他们却力求为那些遭受蹂躏之同胞的尊严以及他们所侍奉之主的荣耀而恪尽厥职。主嘉许的注视着希伯来青年坚贞和恪迹，以及他们纯正的动机，他的福惠也追随着他们。上帝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这个应许实现了，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当但以理凭着毫不动摇的信心倚靠上帝之时，就有预言之灵的能力降在他身上。当他在宫廷生活的职务之中从人那里领受训示之时，他也蒙上帝所教导而明白将来的奥秘。再用表号和象征将世界历史直到末世的种种大事为后来的世代记录下来。在青年受训期满之后接受试验之时，希伯来青年和其他的候选者一同被拷问，以便为国家服务。但是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他们敏慧的悟性、广博的知识、恰当而准确的言语都证明他们智能的健全无损。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在巴比伦的宫廷之中聚集着从各地来的代表，就是那些具有最高超的才能、最丰厚的天赋以及拥有世界所能给予之最广博教养的人。但是在这一切人当中却没有一个堪与希伯来青年匹敌的，在体能和俊美上，在智力与文学的造诣上，他们都是盖世无双的。轩昂的气宇、安详的步伐、俊美的容貌、灵敏的感觉、纯洁的气息，这一切都是良好习惯的凭证，是大自然包养凡顺从自然律之人的荣誉勋章。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在获得巴比伦人的智慧上远比他们的同学更加的成功，然而他们的学问并不是性质的，他们乃是由于在圣灵的指导之下忠心使用自己的才能而获得的知识。他们自行与一切智慧的根源联络，以认识上帝作为他们教育的基础。他们既凭着信心祈求智慧，他们也按照自己所祈祷的而生活。他们将自己置于上帝所能赐福的地位上，他们远避那些足以削弱自己能力的事物，并善用每一个机会，而在各样学问上成为有才智的人。他们恪遵那足以将智力赋予他们生命的规律，他们追求知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借以尊荣上帝。他们认明要在各种虚伪的异教中做真宗教的代表，就必须具有清醒的理智和完全基督化的品格。有上帝亲自做他们的教师，他们经常祈祷，认真学习，与看不见的主保持联络，像以诺一样与上帝同行。任何工作上的真正成功，绝不是机会、意外或命运的结果，它乃是上帝美意的施为，是信心和谨慎、德行和坚毅的报赏。优良智力的造诣和高尚道德的风度并不是偶然的结果，机会为上帝所赐，而成功则端赖乎善用上帝所赐的这些机会。当上帝在但以理和他同伴的心里运行，使他们立志行事为要成全他的美意之时，他们也在做成他们自己得救的功夫。神人合作之原则的成果就再次显明了，没有这种合作就绝不能够达到真正的成功，没有神能则人力必徒劳无功，没有人力则神能多归于无效。我们若要承受上帝的恩典，就必须恪尽我们这方面的本分。他赐恩典在我们心里运行，乃是要我们立志行事，绝不是以之代替我们的努力。主怎样与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合作，他也必怎样与一切努力遵行他旨意的人合作。他必借着他所分赐的圣灵兼顾每一真诚的意图和每一高尚的决定。凡行在顺从之道上的人必遭遇许多的障碍，强烈而狡猾的权势或许要把他们基督于世俗的事上， 但主足能够使一切的企图击败他所拣选之人的媒介归于无用，他们凭着他的力量便可得胜每一个试探，克服任何的困难。上帝使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得以与巴比伦的大人物接触，乃是要他们在这拜偶像的国家之中表彰他的圣德。他们何以会有资格居于如此伟大的责任与尊荣的地位上呢？那使他们整个人生发出光辉的，乃是他们在小事上的忠心，他们在最小的本分上尊荣上帝，正如在更大的责任上一样。上帝昔日怎样呼召但以理在巴比伦为他做见证，他今日也照样呼召我们在世为他做见证。他渴望我们在人生最小的事上，也像在最大的事上一样，向世人显示他国度的原则。许多人正在等候有某些伟大的工作交给他们，但同时他们却每天做事各种向上帝表现忠心的机会。他们每天没有专心恪尽人生微小的本分，正当他们等待某些伟大工作必发挥假想中的天才借以满足其野心奢望之时，他们的时日却消失了。在今基督徒的这个生活之中，没有什么是不必要的。在无所不能的主看来，每一项的本分都是重要的。主精确地估计每一分服务的可能性，未用的才干正如已用的一样都要估计在内。我们将来必要根据我们应当成就却因没有使用自己的才能来荣耀上帝而未曾成就的事受审判。那么高尚的品格绝非由于性质，也不是出于上帝特别的眷爱或者是赋予，它是由于律己，使较低的本性顺服较高的本性，并献上自己而为上帝和人类服务的结果。亲爱的朋友，我们分享到这里，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爱已改变我》。
在悲哀，曾经世俗的烦忧，曾经盲目的追求，接受耶稣让他主宰，我不再徘徊。
主耶稣把爱带来，我的心中充满爱。
主耶稣把光带来，我的眼界不狭窄，
对世界
对过去不再眷恋，让它失去
我决心跟随主
背起十字架，走向永生的道路。 认识耶稣是他关怀，我不再悲哀。曾经世俗的烦忧，曾经盲目的追求，接受耶稣让他主宰，我不再徘徊。主耶稣把爱带来，我的心中充满爱。主耶稣把光带来，我
的眼界不狭窄，
对世界对过去
不再眷恋，让它失去。
我决心跟随主
背起十字架，走向永生的道路。让我再次告诉你，世界只是短暂的美丽，不要再眷恋，一切都会过去。只要有耶稣基督，人生就会更加有意义，不会再错过。爱已改变我，让我再次告诉你，世界只是短暂的美丽，不要再眷恋，一切都会过去。只要有耶稣基督，人生就会更加有意义，不会再蹉跎。爱已改变我，让我再次告诉你，世界只是短暂的美丽，不要再眷恋，一切都会过去。只要有耶稣基督，人生就会更加有意义，不会再蹉跎。爱已改变我，我要为主而活。
亲爱的朋友，上帝借着希伯来青年所表现的忠于节制原则的精神，而向今日的青年说话。今日世上需要一般像但以理那样为正义的缘故而敢作敢为的人，纯洁的心地、坚强的双手、无畏的勇气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邪恶与良善之间的战争是必须不惜不倦警备的。撒旦要用多种使人迷醉的方式，在放纵食欲这件事情上来试探每一个人。身体乃是发展心智和灵性以建立品格的最重要的媒介，因此众生之体常指使他的各种试探来削弱并败坏人的体力。他在这方面的成功，就意味着整个人的屈从邪恶。人性的倾向若不受更高的能力所控制，就必造成败坏和死亡。必须使身体顺服本身更高的能力，情感必须受意志的约束，而意志本身则必须置于上帝的管制之下。那因神恩而成圣的尊贵的理解力，乃要负责支配人生、智力、体质和寿命，都有赖于不变的定律。人借着顺从这些定律，就可以制胜自己，制胜自己的僻性，制胜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那预表福音的古代的礼仪之中，人不可以将残缺的或者是残疾的祭物献在上帝的坛上，那代表基督的祭牲必须是毫无瑕疵的。圣经指出这一点，以说明上帝的儿女所应达成的就是当作活祭，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几位希伯来的俊杰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然而他们却在巴比伦宫廷的蛊惑影响之下仍旧坚定不移，因为他们是依靠着无穷的能力。一个信奉异教的国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上帝的良善和慈悲，以及基督的仁爱的例证。我们从他们的经验之中可以获得一个实例，显明节操胜过试探，纯洁胜过腐败，敬信与忠贞胜过无神论与偶像崇拜。今日的青年也可具有但以理所有的精神，他们也可从同样的源头吸取力量，具有同样的自制力，甚至在同样不利的环境之中，也在生活上表现同样的美德。他们虽然被各种放纵自我的试探所包围，尤其是今天生活的这些大城市，那里有各种满足人们情欲的方式，都显得安逸而且迷人。然而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仍有这个尊荣上帝 的这种的意志，这种的意志仍可以保持我们对于上帝信仰的坚定不移。我们可以借着坚强的决心和不倦的警戒，抵挡攻击心灵的每一个试探。唯有立志因义之为义而行义的人，才能获得胜利。这些高贵的希伯来人的毕生的事业是何等的事业！当他们告别儿时的家庭之时，他们一点也没有梦想到他们会有怎样崇高的命运。他们忠诚而坚毅地顺服上帝的引导，以致上帝能借着他们成全他的旨意。在巴比伦的王宫之中，丹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所经历的这些美好的见证，给我们今天有极大的一些提醒。当我们去看到他们如何将自己的意志支付于上帝的这个旨意之下，又如何本着对于上帝的忠诚，然后拒绝一切的试探与诱惑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效学他们的这种的榜样。有时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有一些琐事，一些小事，或者是一些小的试探，我们认为无足轻重。但是当我们看到丹以理和他的这个朋友们，他们在一些小的事情上，哪怕在一些吃什么这样的一种小的事情上，他们表现对于上帝的忠贞，他们表现对于上帝的敬虔和这一种的尊重，这是今天我们不可以去忽略的。今天我们需要学习他们在任何的每一件的小事情上，我们都始终如一的忠诚于他。我们不要做出任何的妥协和让步，在我们任何的一点的小事上，我们乃是要像保罗所劝告我们的一样，让我们成为一个活祭，是没有瑕疵的，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尊主为大，尊主为圣的。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欢迎您写信给我们。您可以写电子邮件，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ing@vohc.cn。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